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7月21号22点，巴黎时间7月22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军警再次发生冲突，3名巴人死亡。阿巴斯称暂停与以色列官方往来，不满特朗普人事任命，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愤而辞职。上海高温40.9度，打破百年纪录。中国孤儿铁笼中肉搏引发关注。美国国防部长称相信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仍活着。爱琴海地区地震造成2人死亡，海空交通受影响。联合国人权高专就刘霞议题向北京施压。刘晓波遗孀刘霞至今仍下落不明。美国加强控制外资收购，中国海外并购潮遇挫。中方表示中美同意采取措施削减全球过剩钢铁产能。旅游禁令生效后，美国人需获特殊护照才能去朝鲜。国际移民组织称海陆抵达意大利的潜在人口贩运受害者数量激增。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军警在周五在东耶路撒冷以及约旦河西岸再次发生了冲突。法新社的消息说，冲突至少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巴勒斯坦主席阿巴斯表示将与以色列断绝一切官方的正式往来，直到以色列政府拆除加装在耶路撒冷旧城圣殿山的金属探测门。据法新社报道，7月14号，在圣殿山阿克萨清真寺入口处，2名以色列警官遭3名以色列籍的阿拉伯人枪击致死，3人随后被以色列安全部队开枪打死。事发之后，以色列安装金属探测门，巴以紧张关系升级。巴勒斯坦人经常前往圣殿山内的阿克萨清真寺礼拜，以色列拒绝拆除金属探测门，导致巴勒斯坦人多次在圣殿山附近抗议，并且与以色列警察发生冲突。周五在巴勒斯坦人礼拜之后，双方在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再次冲突。法新社援引以色列军方称，约旦河西岸共有约3000巴勒斯坦人聚集。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军警冲突最严重是发生在拉姆安拉还有西伯伦附近。巴勒斯坦民众向以色列军警投掷石块。法新社称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数百人受伤。据称以军现在已经是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在耶路撒冷旧城和约旦河西岸增加军人巡逻，并且只准许女性以及50岁以上的男性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并且禁止载着阿拉伯人的车辆驶入耶路撒冷。另据路透社的消息说，巴勒斯坦主席阿巴斯在周五表示暂停与以色列官方一切正式的接触，直到以色列政府拆除加装在耶路撒冷旧城圣殿山的金属探测门。美国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辞职之后，萨拉赫·桑德斯被白宫任命为新的白宫发言人。法新社的消息说，斯派塞是特朗普总统府最重要的发言人之一，他因为不满总统特朗普任命纽约金融家斯卡拉穆奇担任白宫通讯联络主任，反而辞职。据法新社报道，白宫已经是任命了白宫新的新闻副秘书桑德斯为白宫新的新闻发言人。此前45岁的斯派塞因不满特朗普任命纽约金融家华尔街出身的斯卡拉穆奇担任白宫通讯联络主任，反而辞职。有关当局正在针对俄罗斯涉嫌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通俄门展开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面临不断升高的压力时，传出斯派塞突然请辞的消息。在特朗普任命斯卡拉穆奇作为白宫通讯主任之后，斯派塞因极力反对这一任命无果，辞去白宫发言人一职。白宫知情人士还透露说，特朗普曾经一度挽留斯派塞，但是斯派塞并不领情，在担任6个月白宫发言人之后选择了辞职。据称斯卡拉穆奇是避险基金的银行家，也是特朗普竞选时候的资金募集人、政权交接团队的成员。按照美国白宫的说法，特朗普决定由长期支持他的华尔街金融家卡拉穆奇出任白宫的联络室办公室。 在积累十个高温橙色预警之后，中国上海在周五发生今年夏天首个高温红色预警的信号。周五下午气温一度高达摄氏 40.9 度，打破了徐家汇气象观测站145年的记录。对于连日高温，中国网友发出各种评论，说热到没脾气，因为怕发火会爆炸。据中新社报道说，上海高温在周五下午20左右达到了 40.9 度，打破了2013年的 40.8 度，刷新上海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报道说，记者中午到上海市公安局水上公安局的交警大队，烈日下的巡逻艇成了名副其实的铁板烧。经高温测定，甲板温度高达76度。民警说，因为甲板温度太高，夏天工作的时候需要穿特殊的胶鞋。上海酷暑难耐，而热浪也席卷了中国多个地方，官方已经是发布了红色预警，而动物园则是给国宝级的熊猫吃冰镇的苹果来降温。法新社的消息说，据中国官媒称，当地各医院因为高温炎热导致病患人数增加。联合国人权高专就刘霞议题向北京施压，请听杨梅的介绍。
联合国人权问题高级专员扎伊德·拉哈德·侯赛因周四表示，试图救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遭遇与中国代表进行交涉。侯赛因在纽约联合国大厦表示，我们现在关注的目标是刘晓波的妻子，试图保障刘霞能够获得人身自由。倘若他本人希望离开中国，他应该能够离开中国。侯赛因向媒体表示，他期待能够救刘霞的遭遇与中国政府代表展开交涉。法新社发自纽约的报道指出，侯赛因应在刘晓波去世时向他致以敬意而遭到中国当局的强烈谴责。美国与欧盟也呼吁北京停止对刘霞的软禁。另据路透社发自北京的消息，广州电信公司周二宣布已经封锁私人虚拟网络，也就是所谓的 VPN。这些软件使用户能够绕过北京当局的网络封锁，登录被当局禁止的社交以及新闻网站。中国当局最新出台的网络管理法规定，自明年1月开始，电信公司必须封锁所有的 VPN 服务平台。路透社介绍说，中国的网络防火墙针对只是来自海外的网络服务器，而中国电信集团的封锁却可以针对所有的移动电话甚至座机网络。路透社引述业内人士分析说，电信集团将可以比网络防火墙更加严密地封锁网络。最近几周来，中国国内多家 VPN 被关闭，来自国外的网站受到攻击。原先并不遭到全面封锁的网络社交平台 WhatsApp 也遭到骚扰。学者发现，有关刘晓波的短信在社交网站完全消失。
一段视频近日在中国网络广泛传播，两名14岁失去了双亲的男孩关在铁笼中肉搏，直到双方打得伤痕累累。有人痛陈这是斯巴达克斯死亡格斗的再现。视频传出之后，引起人们对中国孤儿命运的关注，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视频播出后，中外媒体广泛报道。据指出，组织搏击活动的是一家位于中国成都市的恩博格斗俱乐部。这家俱乐部收养着数百名幼时失去双亲的男孩，把他们训练成拳击手。中国串流媒体离视频播出的一段画面惊心动魄，两名14岁男孩在一个八角形铁笼里展开一场死亡搏斗，两人互相攻击，伤痕累累，其中一位击倒对手，还不断的挥拳猛击对方头部身上，直到对方蜷缩着倒下。一边拿着麦克风鼓噪的主持人大喊助兴，他们这是在为命运搏斗，观众在旁边呐喊激将。该俱乐部创办人在纪录片中称，俱乐部收养的孩子是由中国各级民政部送来的，其中大部分男孩分别属于藏族等十几个中国少数民族。此举在中国社交媒体引发激辩，一些中国媒体指责俱乐部利用了这些未成年的孩子。据指出，两名无依无靠的孤儿都来自四川凉山，一个叫小吴，一个叫小龙。小龙在纪录片中说，这边伙食比家里好，有牛肉鸡蛋，家里只有洋芋，如果回到家里可能要干苦活。有网民批评这是诱使孩子参加暴力性质演出，是违法行为， 但俱乐部辩称这些孩子没有参加任何商业活动，据指中国警方已经介入了调查。网民王航说，这么小的孩子这么辛苦为了生气，会觉得人生真是不公平，南苑烽火则观点不同。他说他们离开这里除了要饭无所事事，什么都不是，他们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就必须拼搏。中国官方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既有50万名孤儿，只有不到 20% 由政府收养，只有 5% 被人领养，其余孤儿去向不明。这段触目惊心的视频广泛传播的同时，中国一家名叫上学路上的公益组织7月21日公布2017年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调查报告指出，大约1000万留守儿童中，一半以上与父母一年见不到两次，他们名义上有父母，命运比孤儿好不了多少。父母虽然给他们提供了物质条件，但情感疏离，亲情淡薄。调查人员感受到一种孩子对父母的埋怨、怨恨的情感，他们的心态可能是，反正你们不管我，就当是死了吧。调查还显示，近 10% 的留守儿童对父亲或母亲去世，对自己几乎没有影响。
位于爱琴海的希腊科斯岛周五凌晨发生里氏六级地震，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位于爱琴海的希腊科斯岛周五凌晨发生里氏六级地震，来自现场消息说有多人遇难，还有上百人受伤。鉴于科斯岛是一处海滨度假胜地，因此遇难者中很可能有游客。法新社的一名女记者正在科斯岛附近的罗德岛度假，她向法国媒体描述了地震发生时的状况。她说凌晨1:30左右，我的床开始颠簸，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场地震。我叫醒了我的孩子，我们开始撤出房间。我看到有人处于震惊之中，被刚刚发生的情况所震惊。我看到有人跑到室外，衣服只穿了一半，他都不知道该怎样应对了。大家都聚在酒店前，在那里我看到的场面，尤其是惊恐的父母带着孩子，手上抱着一个孩子，但还在搜寻其他小孩，在沙滩上的青少年，希望一切太平。之后我看到一些被刚刚发生的一幕所震惊的人，他们拿着毯子睡在了游泳池边或酒店的前台，他们拒绝返回楼层上的房间。到了4:40左右开始发生余震，但程度比之前要弱，我们就再次下楼。那些回到楼层上的人也都又一次离开了房间。据介绍，同样是位于爱琴海中的罗德岛，在地震中所遭受的损失远不如科斯岛严重，因为科斯岛上有许多古老遗迹不牢固。
虽然欧盟要求波兰政府暂停司法改革，但波兰执政党法律与正义党控制的波兰议会还是在星期四表决通过了一项备受争议的改革最高法院的法案。就此，欧洲联合左派出身的欧洲议员维克瑞亚告诉本台说，
波兰离民主、离法治国家、离欧盟的基本原则越来越远。很遗憾，不只是波兰是这样，因为波兰跟随了匈牙利的脚步。我观察到，和匈牙利相比，各方就波兰的反应是速度比较快，也比较有效。波兰刚通过的法案意味着波兰的司法独立没有了，将是波兰的行政当局来任命波兰的最高司法机构的人士。也就是说，波兰在通过法律的时候是没有宪法监控的。背后是这个问题，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不是这么运行的。法治国家意味着要尊重一些价值观，当一个国家是欧盟成员国的时候，就要尊重欧盟的价值观、司法独立以及基本原则。欧盟的相关委员会应该让这些得到尊重，必要的时候甚至要动用经济制裁的办法，比如对波兰扣押一些结构基金，我觉得这些也会同样有效果的。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周五表示，相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仍然活着。 美国禁止公民去朝鲜旅游的禁令生效之后，如果美国公民想去朝鲜，必须首先取得特殊的验证护照。中方表示，中美已经同意采取措施来削减全球过剩的钢铁产能。美国加强了控制外资收购，中国海外并购潮遇到了挫折。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特朗普入主白宫半年，争议不断。星期四是整整半年的正日子，这个日子的标记是特朗普一连串对针对司法部长塞申斯进行的抨击。他指责塞申斯决定回避有关俄罗斯涉嫌干扰美国去年总统选举的调查。星期五，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辞职，据指原因是他坚决反对特朗普任命华尔街金融家斯卡拉穆奇出任新的白宫通讯总监。抨击司法部长塞申斯自然与通俄门案件密切关联。自特朗普今年元月20日正式就任，通俄门不断有新料爆出。现在通俄门直接关涉到他的家庭，他的长子将于下周被参院传去听证。塞申斯是在第一时间加入特朗普阵营的亲信，特朗普如此抨击意味着通俄门事件正在纠缠着总统日夜不宁。那么特朗普为什么要改变白宫通讯总监，由此导致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辞职？据认为，特朗普这样做是希望白宫在经过连续6个月的政治颠簸之后有一个新的开始。至少在入主白宫6个月之后，特朗普这样做赋予了白宫一个新面孔。五月份起空置的白宫通讯总监职位由来自华尔街的斯卡拉穆奇担任，这一岗位负责整体的媒体战略，而白宫发言人则协调每天与媒体的互动，由斯派塞的副手桑德尔女士替代。白宫内部是不是发生了争吵，特朗普予以否认。他表示，白宫的文化模式首先应该是宣传总统的计划，至于因此而发生了一些小摩擦，并不是一个严重问题。我们的战船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无非需要明确声明是朝着什么方向。斯派塞数周来已注定要离开，总统府通讯混乱不堪，总统批评他应对这一派混乱负责。其实作为推特司令的特朗普对这一通讯混乱状态也应承担责任。任职6个月，特朗普发出推远远超过新闻发布会，6个月来总统不知走了多少错步，这还不算他几乎每天都在跟记者们吵架。白宫发言人辞职发生在新的动荡的一周结束之际，特朗普不光对司法部长塞申斯进行了严厉批评，对特别检察官米勒调查通俄门进展也公开表示不满。除了对白宫通讯工作不满而换人，特朗普对自己的律师队伍将进行了调整。面对特别检察官米勒，这两位律师将代表总统本人的利益出马应战，但是特朗普换了其中一位律师。特朗普如上种种做法让政界媒体大为撼动，他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内部组织混乱和一个分裂的白宫。不过政治学家萨伯特认为，大部分选民对谁是白宫的发言人根本不在乎，在他们眼里最重要的是总统的政策。特朗普对司法部长的批评，对米勒的不满，凸显了他对通俄门调查进度的担心。根据美国多家媒体披露，71岁的亿万富翁总统正在寻求设法控制对通俄门的调查。这一针对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调查现在对准了几位特朗普的亲信。特朗普还寻求削弱5月份被任命的专门调查通俄门一案的特别检察官米勒的威信。特朗普指责米勒只对总统及总统家人的财政状况感兴趣，他强调自己跟俄罗斯不存在任何金融关系。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的律师团队及顾问开始搜索被司法部长塞申斯任命的特别检察官米勒的生活细节，其目的是希望发现 米勒与他担任的职务存在着某种利益冲突，从而败坏他的信誉。他们威胁说，米勒过去曾受到过民主党人的礼物。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特朗普可能已征询他的法律顾问，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他可以赦免他的亲信、家庭成员，甚至包括总统本人。不过，特朗普针对检察官的挖墙脚动作激起民主党人的愤怒。民主党人领导着国会同时进行的另外一个针对通俄门调查的专门委员会。米勒的使命被定义为调查俄罗斯政府与特朗普大选有关的所有联系，以及所有与此相关的主题。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代表西夫认为，米勒有权调查特朗普的金融状况，这一点不存在任何疑问。所有在特朗普的组织与俄罗斯之间发生的不合轨的金融联系，包括洗钱等等，都代表着有害信息。俄罗斯因此有可能利用这些来影响特朗普的决策。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Hays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7月21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关注的国际新闻主要有：美国中央情报局不再支持叙利亚的反阿萨德的力量；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不满美国在拉卡战役中支持叙利亚的库尔德人，而决定对西方国家进行报复；英国政府内部在未来的脱欧谈判上意见分歧，相互撕扯；在越南，越南政府加紧了对博客作者的镇压。就法国国内新闻，同一份法国世界报着重回顾了法国共和党前总统候选人菲勇今年三月份在其空巷门丑闻曝光后是如何利用党内各方势力之间的争斗，从而保住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身份，并最终导致了共和党的失败。就美国中央情报局不再支持叙利亚的反对派，法国世界报在第二版的副标题中指出，特朗普政府放弃了改换大马士革政权的目标，莫斯科取得了胜利。文章表示，特朗普于2016年11月在解释其叙利亚战略的时候曾经表示说，我们支持叙利亚的反叛者，可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特朗普在叙利亚的战略时，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才是他的优先重点，哪怕这会损害和阿萨德政权的斗争。法国世界报写道，特朗普不是去了解这些叙利亚的反叛者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而是决定对他们停止支持。根据美国媒体，遵从特朗普意见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停止了对那些和叙利亚总统抗争的团体的支持。这是阿萨德政权的盟友俄罗斯很久以来就希望看到的。法国世界报表示，这是叙利亚冲突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因为事实上，华盛顿当局放弃了一切改换叙利亚政权的希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不满美国在拉卡战役中支持叙利亚的库尔德人，而决定对西方国家进行报复。法国世界报写道，土耳其官方通讯社公布了一份非常详细的图，图上显示了美国军队和法国军队在叙利亚北部的位置。这张图的公布很有可能将会让土耳其和其传统西方盟友之间的关系走上一条无法逆转的路。美国五角大楼就这张图表示说，这张图的公布让联军部队冒上了不必要的风险。 法国《世界报》援引专家的话表示说，这张图的公布、相关信息的泄露，强烈显示了土耳其当局的报复心态。这一有组织的信息泄露，应该被解读为是美国在拉卡包围战役中决定和叙利亚的库尔德民兵联合，安卡拉不满美国的这一决定。何况土耳其官方通讯社公布这份图的时机一点也不偶然。法国《世界报》指出，这是第一次由北约的成员国披露合作伙伴在战场上的位置，从而让合作伙伴冒风险。文章质疑道，土耳其会不会进一步让进攻拉卡的战斗泡汤呢？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观察中国。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利用最新的实地调查数据，结合卫星影像，对云南省双柏县恐龙和保护区内和新平县石阳江河谷为主的绿孔雀分布区域的分析发现，恐龙和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存在着一系列矿产开发和水电建设活动，涉嫌违法，而且危害了绿孔雀的生存环境。根据果壳网的科普文章，原产亚洲的孔雀有两种，一种是动物园里常见的蓝孔雀，一种是更为稀有的绿孔雀。绿孔雀原产中国和东南亚，蓝孔雀原产印度和斯里兰卡，在很晚的时间内才被引入中国。在中国古代，绝大部分中国人是没有见过蓝孔雀的，而绿孔雀曾在中国腹地和东南亚广泛分布。现在绿孔雀却成为濒危程度高于大熊猫的稀有动物。中国大陆日益增长人口夺去了绿孔雀的栖息地，加之禁而不止的盗猎让它越来越少，人类引入的蓝孔雀又威胁着野生绿孔雀的血统。现在在中国大陆，绿孔雀仅在云南宁兴有分布。迄今为止最全面的针对云南雀舍范围的绿孔雀族群调查已经是90年代初的事情。当时据估计，绿孔雀在云南省的普洱、玉溪等地偏远地区还有生存，但只剩下了800到1100只左右。现在还有多少，没有更准确的数据。因此2009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将它保护等级上调为濒危。根据 ICUCN 自然保护联盟的估计，在最近的18年内，绿孔雀的数量很可能减少了一半。与此同时，因为数量的稳定增加，熊猫的保护等级已经从濒危下降到了易危，也就是说在中国，绿孔雀灭绝的风险要远大于大熊猫。最近绿色和平通过对恐龙河谷保护区范围内2017年4月的最新卫星影像集成分析，研究者发现矿产开发和水电工程项目发生在已经一条界之后的保护区核心区的小江河河谷两岸，涉嫌违法。绿色和平森林和海洋项目的副经理依然介绍，在调研中发现，早在2010年，楚雄州的林业局到双柏检查工作时，就首先到保护区绿孔雀分布最集中的一线，查看了资源和保护情况。而仅过几年，这两处保护区中绿孔雀分布最密集的地方都开始了矿产项目的招商和实施。调研发现，恐龙河保护区作为一个州级的保护区，诸多问题中工程项目开发给保护区带来影响最大。在小江河谷两岸侧，有两条为小水电配套的公路修进了保护区，其中一条在核心区，而这些道路西向连接了小江河一二级水电站和疑似小江河新的电站建筑，东向连接了保护区外的现存道路，涉嫌违法。作为主要热带和亚热带低海拔地区生存的大型鸟类，绿孔雀对自己的栖息地的选择非常挑剔，它的生存离不开至关重要几个因素：连片的保存完好的森林、冰水的沙滩、平坦的但同时得背风的地形。目前绿孔雀这片最后的栖息地面临着诸多的威胁。根据绿色和平的分析，矿产开发、修路和水电站的建设，以及蓄水带来的河滩淹没、间歇性种植，是绿孔雀栖息地最主要的人为干扰因素。这些持续不断的破坏，干扰了绿孔雀栖息地的完整性，影响其觅食、繁殖等生存需求，使原本就种群数量极少的绿孔雀生存环境更加窘迫。目前有保护状态的保护区范围内几经调界，却存在诸多的违法开矿、修路情况，保护力度极弱， 而更多的绿孔雀栖息地在保护区外，处于无保护状况，无法应对各种开发建设的需求。因此，绿色和平呼吁应该对恐龙和自然保护区内各种违规开发建设进行查处，并开展生态修复。对云南省范围内的绿孔雀栖息地应该进行抢救性的调研工作，并以此为基础明确划出区栖息地的范围，严禁任何开发建设。绿色和平建议，除目前已有的自然保护区等保护地，极少种群的生存环境也应该被纳入生态红线。云南省的相关主管部门应对绿孔雀这一极小种群进行生态环境的调查，画出一条能确保绿孔雀长期生存的红线，保住绿孔雀生存的希望。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军警再发冲突，三名八人死亡。阿巴斯称暂停与以色列官方来往。不满特朗普人事任命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芬而辞职。上海高温 40.9 度打破百年纪录。中国孤儿铁笼中肉搏引发关注。美国国防部长称相信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仍活着。爱琴海地区地震两人死亡。联合国人权高专就留下议题向北京施压。美国加强控制外资收购中国海外并购潮遇挫，中方表示中美同意采取措施削减全球过剩钢铁产能。旅游禁令生效后，美国人需获特殊护照才能去朝鲜。国际移民组织称，海陆抵达意大利的潜在人口贩运受害者数量激增。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以及《环境与发展》，还有珍妮特的《法国美食》，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中国国务院周四公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开发计划。该计划进一步明确了国务院在2015年公布的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中有关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目标。两年前，北京就已经将人工智能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列入新产业模式的11个重点发展领域之一。本周四公布的新发展规划提出，要在2020年在技术以及应用方面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而到2030年在理论方面占据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国务院公布的上述报告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的标题就是中国计划占领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指出按照中国官方公布的发展计划，很明显北京明确地对美国的谷歌以及微软等网络巨头发动挑战。事实上，中国政府早已在该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今年二月份，中国发改委就同中国的网络巨头百度共同推出了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纽约时报》也报道说，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将投入大量资金，以确保企业、政府和军队跃升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领先者。长期在新技术上缺乏实力、技术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中国正在迎头赶上。中国在许多领域已经赶超西方国家。《纽约时报》感叹，在技术竞争对经济开发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今天，美国政府却正在削减科研经费。特朗普政府的财政预算计划中明确削减支持人工智能研究机构的经费。不过，《纽约时报》也披露说，北京对人工智能的兴趣已经引起了美国防务机构的警觉。美国国防部发现有中国资金流入美国的人工智能公司。国防部说，这些公司很可能会帮助美国军方开发未来的武器系统。有意思的是，就在中国政府公布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前夕，人工智能的一大开发商之一，美国 SpaceX 的总裁伊隆·马斯科却在国际太空站研究和开发年度讨论会上再次呼吁，政府应该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进行监管。他认为这是人类文明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人类应该对它感到担心。这并不是马斯科首次表达类似的担忧。不过，马斯科也并不寻求严格的监管。他认为政府只要采取类似目前对飞机、汽车、药品等行业的监控程度即可。那么，马斯科所指的人工智能的潜在威胁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首先，不难想象，机器人的大量使用将对职工的就业构成严重的威胁。2014年的一项研究就显示，机器人的广泛使用将对全球 42% 的就业构成威胁。不过，专家们认为这并不是最可怕的威胁。法国《费加罗报》为此采访了法国企业发展规划咨询专家《现代人肖像》一书的作者马克·拉摩。拉摩向记者表示，目前已知的是一些复杂的计算模式已经将消费者的兴趣爱好揣摩得一清二楚，对客户的欲望的预测精确程度令人担忧。比如说，伦敦发生恐怖袭击时，出租车的价格就被自动调高了，因为计算模式遵循的是另一个逻辑。倘若以此类推的话，今后我们的生活将完全围绕经济市场利益而转动。可以想象，这些计算模式也会被使用到对劳工法改革或者别的领域。也有专家甚至将人工智能对人类可能造成的危害同罗马帝国的毁灭相提并论。法国罗朗贝尔热咨询公司总裁夏尔爱德华布埃就此议题撰写了一本标题为《罗马帝国的毁灭》一书。他向法国论坛报表示，人工智能在2030年前后将主导世界，也将改变世界的面貌。而今天我们正处在关键的转折期。他认为，谷歌的阿尔法围棋以3局全胜的战绩击败了人类围棋冠军，这在人工智能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他将未来20年的人工智能的开发分为2个阶段，将第一阶段的人工智能发展比喻为是浪潮式，而第二个阶段则很可能形成海啸式，以至于导致人类对机器的完全失控。他提醒说，可悲的是，绝大多数人都只是躺在沙滩上看海潮，而完全没有意识到海啸很可能很快就会到来。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的言论在中国媒体十分罕见。加拿大新闻网站 Ganoe 就此评论说，必须承认的是，在一党统治的资本主义中国，政府领导人对人工智能并没有丝毫畏惧，他们正开足马力全速前进，要在2030年前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冠军。听众朋友，以上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中国的人工智能开发计划，引发关注，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亚洲周刊介绍，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中国南方多个省份6月底7月初发生巨大洪灾，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其中以湖南省宁乡市的灾情最为严重。按照中国官方新华社7月7日的报道，洪灾至少造成44人死亡与失踪。新华社称，这是60年来该地遭受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因为这是该地区遭受的史上时间最长、强度最高、雨量最大的降雨。不过，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威洛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在他看来，中国水库管理上的失误也是造成此次洪灾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认为，附近长沙黄彩水库的泄洪才是造成灾情严重的主要原因，而且在他看来，水库大坝管理上的失误是造成中国近几年来洪灾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为此电话连线目前居住在德国的王威洛先生，请他进一步解释他的上述观点。王威洛先生您好。
哎，你好，杨明，你好。
您能否向我们的听众解释一下，为什么认为中国水库大坝管理上的失误才是造成近年来洪灾的主要原因呢？
中国水库大坝管理目前的管理，用他们水库大坝的这个自己的管理人员说，他们是一个四不像的这么一个系统，就是这么一个体系，它既不像事业单位，又不像企业单位，它的职工既不像公务员，也不像就是一般的职工。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就是说，中国进行了这个所谓的经济改革的时候，他认为一种承包制度它是一种很成功的这么一个制度，在农村实现了土地承包以后，他就说经济效益上去了，解决了农民的这个吃饭问题等等。那么他就把这个就引到了这个水库管理的这个上面来。那么他的主要的概念就是，水是商品， 第二，水库是企业，啊，水库是企业。那么就黄柴水库来说，黄柴水库是一个库容量大于1亿立方米的一个大型水库的，那么它呢是一个自负盈亏的这么一个管理机构，就是事业单位，它是由国家财政拨款的，它不是以经济利益为第一位的，而是以公众利益为第一位的，比如说抗旱防洪、保证供水，这些都是公众利益，不是以经济利益为重的，它是以公众利益为第一的。那么企业的话，像黄柴水库，它是自负盈亏的，就是说黄柴水库的这600个职工，这600个职工就靠着它这个水库和灌渠带着这还有下面的这将近60个水库这么一起，他们的供水来养活这600个职工的工资、奖金、退休金、医疗保健等等等等，就是说他们就全靠着这个上面来的。那么今年它是6月22号开始下雨的，那么黄柴水库它的管理层就决定我们必须蓄水，因为我们可以蓄多了水我们就卖水。按照我的计算的话，渭水是一条比较小的湘江的支流，湘江又是长江的支流，渭水是一条比较小的河流，那么它一年的流量最多只有1.8亿立方米，如果1立方米的水把它卖出1块钱的话，它刚好够黄柴水库的这些600个职工的这些工资的发放啊等等，所以它的这个经济压力相当大，所以他们这个管理局就决定就蓄水，一直蓄到7月1号这一天，黄柴水库已经蓄到了166米。这时候中国的水库管理体制它就有一个这么个规定，抗旱防汛总指挥部认为你是进入到一个抗旱的紧急关头的时候，它的水库的这个调度的权利就不再归你这个黄柴水库管理局了，而是归长沙市抗旱防汛指挥部。7月1号这一天，就是长沙市抗旱防汛指挥部把这个权力拿到了，拿到了以后就由他来决定你黄柴水库是怎么运作的。这时候他就采取了和原来的那个管理局他完全相反的这个措施，他现在不蓄水了，你马上给我放水，因为他很担心这个黄柴水库的大坝会溃掉。黄柴水库它本身就是一个微库，它已经经过2次大的整修了，但是呢，基本上还是处于带病运行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他就决定了，他说你必须给我放。所以呢，为什么说中国的这个水库管理体有个缺失呢？就是说他是在一个转换，在分洪的最紧急关头的时候，他突然的这个管理者这个管理权限突然从黄柴水库管理局一下子转到了长沙抗旱防汛总指挥部的手里，两者的利益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经济利益为主，一个是就是担心大坝会不会垮的这么一个思维出发。所以呢，就是说他前面的黄柴水库的所有的这个蓄水过程，就是人为的增加了他在泄洪的时候的这个洪水流量。而且必须要说的是，黄柴水库它一共管的黄柴水库，它下面还有将近60个小的水库，它一泄洪的时候，它60个水库它也同时泄洪的，所以它就造成了这个渭水下面的水位的大量的上涨，造成了这次的灾难。所以它的这个管理是个不合理的，你必须说清楚，这个水库这个管理机构它是事业单位，就是为公众利益作为第一位的，还是一个企业单位，是你的企业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那去年也是湖北的这个武汉啊、天门还有江西、河北等地被淹的时候，官方也说是自然灾害啊。那么也有许多人说就是跟上游的水库泄洪有关系。那按照您的说法，就是水库的管理其实是一种市场化的一种方式吧？
有的东西是能市场化的，有的东西是不能
市场
化。对，那你比如说你法国那个巴黎市的市政府，它能不能市场化？它就不能市场化。
对，
对不对？
有没有一些统计研究显示，随着中国水库管理的市场化，与中国的这个近期的洪灾，发生的这个次数，强度之间有没有一些直接的，就这些数字显示这两者之间有一种直接的关联，有没有？
那它因为它中国它 不认为它的泄洪是造成这个洪水灾害的。其实就像你说的一样，2016年的时候，那个湖北的泄洪是由于它上游有一个水库，当时那个泄洪道就是出现了问题，然后部队用炸药，武警用炸药把它炸了。炸了的时候，当时它就很危险，它就很快有溃库的这个危险。这时候湖北省就是抗旱防汛指挥部下令，湖北省所有的水库都必须在从这个时间起开始泄洪，他怕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呢，就是一下子的水就下来了，特别武汉很明显呢，它是从沮水河的这个淹了武汉市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过程。但中国的这些现在的这些科研机构，它不敢说制度的这个缺陷问题，这是一个禁区。
那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水库管理上来啊。你说中国水库管理的问题是造成这些水灾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西方也有一些，因为您生活在德国很长时间，对西方的水库管理应该也比较了解，那么西方在这方面是怎么一个管理呢？
西方这个管理我们把它分了两种河流，有一种呢是国际河流的管理，比如说莱茵河、多瑙河，这一条河流经十几个国家，所以呢他们是一个协调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中国呢，就是协调的过程没有一个国家能说了算的，因为比如说它流经瑞士、法国、德国，那么荷兰等等，那么不能说法国说了算，德国说了不算，这人家都不行的。但他们这个欧洲人在一个层面上，在同一个层面上，他的协调能力是相当强的。比如说像德国，他不能把莱茵河的这个河堤无限制的加高的，他不能加高，他就是这么高，因为大家协商定的就是这么高。你如果是淹了科隆或者淹了杜塞尔夫的话，那是老天对你的惩罚。他也不分，就说大城市、小城市和说大城市不能淹，就能只能淹小城市的。在这个西方社会里面，没有人能够接受的，对不对？大城市是人，小城市也是人。那么，如果是今年淹了小城市，或者今年淹了大城市，那他只能说是晦气。这是国际河流，国际河流之间，它是靠协商、靠预先的这个计划、防洪计划来进行。
国内呢？
那么国内河流，我们讲国内河流，国内的河流，德国是，这么管理的，是一条河，河上的所有的水利设施由一个单位来管理，这是一个公共设施的一个单位，它不一定是像市政府这样的，但是它是一个就是公众设施，是以公众利益为第一位的，而不是以经济利益为第一位的。这德国政府会在税收这些上面给这些单位一些好处，就按照公众利益单位来处理，而他们是不以那个经济利益为自己的主要目标的。那么他们的要管理所有的防洪抗旱，就是这个污染治理，那都是他的事情。都是他的事情，他是一个单位管理的。
按照您的说法，中国全国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维修这些水库，然后呢要把这个水库的管理进一步的严谨，不应该以市场为标准，这样子才能够防止。
对，他是不能以市场为标准的。
那您说应该怎么办吗？您就说一句结束语。
中国不是说要拿出钱来修这个水库，而是中国要拿出钱来拆水库，拆掉那些不安全的水库，拆掉那些就是说没有用的水库。我这里再讲个数字，中国有10万座水库，只有4万座在那里管理上是做了登记的，还有6万座水库是没有登记的，你都不知道他管理者是谁，因为他们那些人算了，我要把这个管理权拿过来，就是不付一分钱的承包费的话，还是个亏本买卖。但是洪水来的时候，它是要制造成一个大的灾难的。上次舟曲的泥石流的形成，就是和废弃的一个水库的大坝，它在这个过程中的溃倒有绝对的关系的。这个水下来的时候，它就溃掉了，溃掉了以后就增加了这个泥石流的这个强度，一下子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所以中国的这个政府，它真的要很好的考量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来对付他这6万座这个定时炸弹吧。这个
定时炸弹，现在听您这么说，其实中国的水库和法国的核电站是差不多的一个概念。
也对，差不多。
好的，行，那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不谢，不谢，
好，
谢谢，
再见。 听众朋友，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特别专题和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美食节目要为您介绍的是一项被列入联合国世界美食遗产的法国甜点 Dr. Dadan， 我们也可以称它塔丹焦糖覆盆苹果派，也叫 Dr. Dessert Dadan。 等一下我们才介绍这些名称的由来，时间宝贵，现在我们提供大家一个浅显易学的塔丹焦糖覆盆苹果派的做法。我们首先预备好一个圆形平锅的烤盘，直径是20或者是25公分，大小都可以，然后预备下面的材料，准备一块做甜点派常用的生面皮 Bat Brise， 在市场里面很容易找到，这是简单的糕点用的现成生面皮，然后一根香料用的香草棒，一个柠檬，125公克的黄油，300公克的白砂糖，1公斤的苹果。做法是先要把焦糖化的步骤做好，把它放在面皮下面，然后倒转过来放置。首先我们把黄油放在圆形的烤盘里面，慢慢的在火上融化，用小火加温，等到在融化当中，你可以一面削果皮，然后把削好的苹果切厚片厚块。现在黄油差不多融化了，再把砂糖也倒入煮锅里，与黄油一起加热，用木铲子混拌黄油砂糖5分钟到6分钟，然后慢慢搅拌加热成焦糖的状态。这时先把你的烤炉加温，用230度的火把苹果里面的焦糖熬成焦黄色以后，开始把厚片的苹果按顺序站立排在苹果里面，排满之后把柠檬汁用手挤撒在苹果上面，这个时候火继续的慢烤。小秘诀，你要加上一咖啡汤匙的盐巴在苹果上面，再把香草条拿来，用长的刀子从中破开，然后用刀子把里面的香草籽粒果肉刮下来，平均的铺放在正在煎煮的苹果上面，再煎煮个15分钟，让苹果煮软一点，一方面也让苹果煮的能够粘上焦糖。15分钟到了，这时候苹果里面煎煮的苹果焦糖有了很漂亮的咖啡焦糖颜色，香草也平均融化了，苹果已融入焦糖汁，你可以闻到焦糖香草苹果混合的芬芳香味四溢。戴上手套，把烤盘平锅放入烤箱里面，这个时候烤箱是230度，烤个5分钟。当然如果你不要用火上煎烤也可以，直接把平锅直接放入烤箱烤个15分钟。好，接上前面的，烤了5分钟之后，从烤箱里面拿出烤盘，然后把烤箱的温度再调至150度，然后把生面皮周围按照烤盆的大小比例，然后稍微整理一下，折叠起来，大小合适以后，小心的拿起面皮铺在苹果烤盆里，盖住苹果，小心别烫到手哦。再把烤盆放入250度的烤炉里面烤15分钟之后，拿出来就可以看到上面的面粉烤焦烤黄了，然后量它个25分钟，等着翻转它。再来，我们拿同样直径大小的一个大盘子盖在烤盆上，现在小心翻转过来，拿开脱离模型烤盆之后，可以看到焦糖苹果在盘子上漂亮焦糖颜色的苹果，这就是塔丹苹果派 Dr. Dadan， 香甜可口，令人垂涎。这个甜点原名叫做 Dr. Dessert Dadan 塔丹姐妹苹果派，它与一般我们所常见的 Dr. Bum 苹果薄派风格不同。至于这个风格粗犷慷慨的塔丹烤苹果派的由来，有人说这样烤焦的苹果派是一项烹调上的意外，有人说并不是意外产生，而是精心设计的。传说中在诺曼底的 Sologne 索隆尼小镇，有两位姐妹塔丹姐妹， 他们当时在那里开始卖塔丹苹果派，那是19世纪末期，特别是在一个叫做塔丹旅馆里面开卖。现在这个旅馆的现任的主人叫马西亚勒盖耶，马提亚·盖伊勒，直到目前在这个旅馆里仍然有这对塔丹姐妹留下的装置，在餐桌上仍然有特殊的六个方形的小烤盆，可以存放菜肴还有汁液加以保温，同时也可以让餐厅的顾客闻到香味吸引顾客。这个食谱的由来是因为当时这是一个贫穷的地方，人们不随便丢食物。卡伊爷叙述记得他的祖父回忆当时的人家，家里都有很多苹果树，在花园里很多苹果掉落满地，生吃不太好吃，他们大家就捡起来，认为这些苹果该怎么办呢，后来就发明了大块大块苹果的塔丹苹果派食谱。对于一般坊间的特别吃法，我本人也爱的方式是加鲜奶油及冰激凌一起吃的方式。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军警再次发生冲突，三名8人死亡。阿巴斯称暂停与以色列的官方接触，不满特朗普人士命白宫发言人愤而辞职。上海高温 40.9 度打破百年纪录，中国孤儿铁笼中肉搏引发关注。美国国防部长称相信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仍活着。爱琴海地区地震2人死亡，联合国人权高专就留下议题向北京施压。美国加强控制外资收购，中国海外并购预挫。中方表示中美同意采取措施削减全球过剩钢铁产能。旅游禁令生效后，美国人需持特殊护照才能去朝鲜。国际移民组织说陆海陆抵达意大利的潜在人口贩运受害者数量激增。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rice 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Brigitte 所演唱的 Badim，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Superstar, et moi j'ai si peur dans le